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一个人临终前所说的话总是很凝重而且很重要的。一个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就容易袒露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伏尔泰是法国著名的讽刺作家，也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试图用他的作品来破坏基督信仰的可信性。他死前曾经对医生说，我是被神和人抛弃的人，如果你能让我多活六个月，我就把我所有的一半都送给你。托马斯·霍布斯是一位怀疑论者，在英格兰到处讨伐基督信仰，对社会和民众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临终前他说，如果我拥有了全世界，我会拿它去多活一天，然后我就跳进黑暗里了。巴纳姆贝利马戏团的创始人巴纳姆，他在临终前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团里的收入是多少？约翰·卫斯理是卫斯理公会，也成为寻道宗的创始人，他最后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神与我们同在。斯布珍在临终前说，耶稣为我死了。大家可以看到，临终之言反映了所有这些人的真实本质。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说的话。这些话显明了他是谁，以及他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是在早上大约九点左右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头三个小时是在日光底下度过的。他说的前三句话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说的，紧接着就突然出现了很神奇很神秘的黑暗。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当中，他在十字架上没说什么。这个沉默最后被他那令人心碎的呼喊声打破了。他用亚兰语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翻译过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又过了一会儿，耶稣说，我渴了。接着又说，成了。耶稣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历史记录了人在被钉十字架时通常的各种反应，他们一会儿会愤怒异常破口大骂，一会儿苦苦哀求，过会儿又开始破口大骂，就这样反复交替的进行。到耶稣那个时候为止，罗马人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区钉死了大约三万人。不过耶稣基督与那些人不同，他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来的，所以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不想面面俱到，就是再讲几遍道也讲不完所有的内容，我就来概括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七句话，人们习惯上把它称之为十架七言。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34节。在这里所用的动词时态表明耶稣一再地为他们祷告祈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把他的手腕钉在十字架上，他因为疼痛剧烈而喊叫着，然后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是一幅怎样的情景？经文告诉我们说，士兵们在嘲弄他，宗教领袖们在讥笑他，旁边的罪犯也在说风凉话。而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在承担大祭司的角色，为罪人们代祷。因为内心的刚硬，罪人们看不到他就是那位真正的神的羔羊。当伊丽莎白公主和爱丁堡公爵在1947年结婚的时候，伦敦的街道和公园里到处都挤满了人，还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头头脑脑们，其中就有费萨尔国王二世，他是12岁的伊拉克的国王。不过当时他没有穿王宫里的华丽服饰，而是身着便装。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游行队伍里的那些高头大马。他想找个视野更好的位置，就在人群中往前挤，越过了警察设立的警戒线。警察很粗暴地对待了他，因为当时警察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第二天当地的报纸的头条新闻就对此表达了歉意，说：费萨尔国王，我们当时不知道你是谁。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二句话记录在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我们先来看39到41节，路加福音23章39到41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个罪犯所说的话的确很令人感到惊奇。他承认他自己的罪，在第41节他说：我们是应该的。他承认他应该受到惩罚。他在所有控告耶稣的人面前说耶稣是绝对清白的。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大家想想看，这名罪犯其实对耶稣基督的了解非常少。有很多人曾经跟我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倒是想信耶稣，不过要是我能再多了解一些就好了。不过看看他在第42节对耶稣所说的话，还有耶稣在第43节的回应，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句话太神奇了，耶稣居然向这个罪犯应许了天堂。大家要知道，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后来成了小偷，亚当从不属于他的那棵树上偷了果子吃，被逐出天堂。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重新创造改变了人类，现在对一个小偷说：欢迎你来我的天堂。想想看，这个犯人所犯的罪是可耻的，他是个罪人，但是在救恩论中 也就是关于救恩的教义当中，它却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他无法自己赢得救恩，无法为自己赎罪，无法加入一个教会，不能在水里受洗，也没有办法再行善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耶稣刚才向他所应许的救恩这个礼物。另外，耶稣说的是今日，也就是说，在人死了以后，紧接着你要么上了天堂，要么下了地狱，不可能待在一个所谓的炼狱的地方，再靠着你自己的努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争取进入天堂。不是这样的，耶稣说的是今天。也许你会说，不用急，我要等我老了以后再信主，等到我快不行了的时候再信也不迟，就像这个犯人那样，在最后的时刻再信主。但事实上，这个马上要被处死的犯人不是抓住最后的机会才信的，而是在他遇到的第一次机会就信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三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当时在场的有四个女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请大家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26到27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罗马教会一直在试图神化玛利亚，他们说耶稣是把使徒约翰交托给了玛利亚，让玛利亚成为约翰还有其他使徒的守护者，也包括后来的所有信徒。但实际情况是，耶稣所做的正好相反，因为第二十七节的后半节告诉我们，从那以后，那个门徒就把他接到他自己的家里去了。耶稣所做的是承担他在地上的责任，确保他的母亲能被照顾好，这也是他最后的愿望和他的见证。我看到有一个资料说，经过法律程序确定的遗嘱当中，最长的遗嘱有厚厚的四本书那么多，里面有95000个字。而有记录的最短的遗嘱是在英国，只有3个字。我很想知道这3个字的遗嘱说了什么。耶稣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财产可以送给别人。在那一刻，罗马士兵们拈阄来分了他的衣服。圣经没有记录当时耶稣的父亲约瑟的情况，我们认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世了。耶稣肉身的弟弟和妹妹们甚至都不相信耶稣，也不支持他，这让他们的母亲玛利亚经受了很多痛苦。所以耶稣最后把照顾玛利亚的责任托付给了约翰，他是耶稣深爱着的使徒。说完这句话以后，大地上会被巨大的黑暗所笼罩。根据马太福音27章45节的记录，虽然那会儿才刚刚到了下午，但是太阳光却通过某种方式被遮蔽了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黑暗不仅遮蔽了耶路撒冷城，还遮蔽了全世界。路加福音23章44节所说的遍地都黑暗了，这里的大地的地所用的希腊语词也常常被翻译为世界或全地。有意思的是，除了圣经以外的其他历史文献也提到过那一天 在世界范围内所经历的黑暗。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突然降临的黑暗有三个目的。这个虽然在圣经当中没有明确提到，但我们其实不难发现。第一，这个黑暗是一个审判。这个黑暗是一个审判。拉比们很久以来就一直教导说，太阳光被遮蔽是神对世上某种极其严重的罪的审判。神在用这种显而易见的现象宣告人类刚刚犯下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行。第二，这个黑暗是悲哀的象征，它是悲哀的象征。黑暗也常常用来作为悲哀的象征。阿摩斯书的8:9-10是这样写的：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十字架矗立在黑漆漆的悲哀的气氛当中，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第三，这个黑暗是逾越节的象征，它是逾越节的象征。遍地出现的黑暗必须在逾越节的背景下去理解。犹太人当时正在庆祝逾越节，来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逃离的日子。大家也许还记得当时神向埃及法老降下的那些灾祸，其中的第9灾就是笼罩大地的黑暗，埃及经历了整整3天的黑暗，这之后就是最后一灾。以色列人要杀逾越节的羔羊，把他的血喷在自家的门框上，然后灭命的天使降临，所有抹上羔羊的血的家庭，死亡就会越过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头生的儿子也就得以保全下来。最终的逾越节的羔羊即将被杀献祭，所以黑暗笼罩了大地，不是3天，而是3个小时。在这期间，神的羔羊成为我们的罪，他虽然没有罪，但却在经历父神对罪的愤怒和无限的刑罚。在黑暗当中，马太福音27:46记录了耶稣突然说出来的第四句话，他在十字架上的第四句话，记录在马太福音27:46。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克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正在经历一种他从来也没经历过的，丧失了与父神之间亲密关系的那种痛苦。罪使人隔绝，罪使人分离，罪是孤独的痛苦。有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耶稣从来没有经历过他不是父神所喜悦的人的时刻，与父神的相交以前从来没有被破坏过，但是现在却被破坏了。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节经文里的离弃这个词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0谈到迪马的时候所用的词是一样的，说迪马离弃了他。那父神为什么离弃或者是抛弃了他的儿子呢？因为在那一刻，当耶稣担负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偿付死亡的代价时，圣洁的神是不能与他维持原来那种相交的关系的。罪的全部负担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为什么呢？因为他被父神离弃了，我们 才永远也不会被父神离弃。他经历了黑暗，这样我们才能活在光明里。他经历了隔绝，这样我们才永远不会被撇在一边。他经受了地狱之苦，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天堂带给我们的快乐，直到永永远远。神的羔羊在约翰福音19章28节说了在十字架上的第五句话，记录在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在被钉十字架期间，有人两次拿东西给耶稣喝。第一次是兵丁拿着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这个是记录在马太福音27章34节。这种酒能起到一定的麻醉的作用，但是耶稣没有喝。第二次是在约翰福音19章29节，耶稣说他口渴了，然后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这种液体是当时最廉价的一种饮料，和合本把它翻译为醋，在新译本、标准译本和现代译本当中呢，把它翻译为酸酒，而在当代译本当中呢，把它翻译为醋酒。那牛膝草的枝子一般有半米长左右，他们用牛膝草不是因为够不着耶稣的嘴，而是怕从耶稣身上流出来的血会滴在他们的脸上。耶稣在开始服侍的时候，在旷野里曾经饥肠辘辘，而在结束服侍的时候又是干渴难耐。耶稣早先在约翰福音7章37节曾经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在约翰福音4章14节，他曾经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在经受这个漫长而痛苦的折磨时，耶稣很快就感到口渴了。他其实完全有能力让自己不渴，但是他没有那么做。耶稣作为人经历了口渴，你和我也会口渴，但终有一日，我们所待的那个地方将不再有饥渴。启示录7章16节告诉我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圣经当中所发出的最后一次邀请是在启示录22章，邀请所有口渴的来免费喝生命的水。在启示录22章17节当中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牧师兼学者魏华伦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吃晚饭，如同往常一样，餐厅服务员过来问，你们想喝点什么吗？魏华伦的朋友非常温和地对服务员说，20年前我喝过一种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渴过。然后他继续给他讲关于主耶稣的事情，是耶稣满足了他所有的饥渴。问题不是你对属灵状况感到饥渴吗？因为你肯定会。问题是你来到神的羔羊面前了吗？他邀请你从他的井里喝那个活水。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第7句话。这句话记录在路加福音第23章46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 我们再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六句话，就在这句话之前一点说的。我把这个顺序呢颠倒一下，那我们再来看第六句话。根据约翰福音19章的第30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六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希腊语词。我们来看这节经文，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成了在希腊语中只有一个词，福音书里记录说这个词是喊出来的。成了的字面意思是已经完成了，而且将来永远要完成。在33岁这个年纪，绝大多数人会说我才刚刚开始，而耶稣却说我已经完成了。注意耶稣说的是完成了，而不是我完了。就在他完成赎罪之功的时候，耶稣正在开启新的恩典时代。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说的话，人们习惯上把它称之为十架七言。这些话显明了他是谁，以及他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34节。在这里所用的动词时态表明耶稣一再地为他们祷告祈求。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二句话记录在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看看他在第42节对耶稣所说的话，还有耶稣在第43节的回应，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句话太神奇了，耶稣居然向这个罪犯应许了天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三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第19章，当时在场的有四个女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请大家一起看约翰福音第19章26到27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所做的是承担他在地上的责任，确保他的母亲能被照顾好，这也是他最后的愿望和他的见证。我看到有一个资料说，经过法律程序确定的遗嘱当中，最长的遗嘱有厚厚的4本书那么多，里面有95000个字。而有记录的最短的遗嘱是在英国，只有3个字。我很想知道这3个字的遗嘱说了什么。耶稣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财产可以送给别人。在那一刻，罗马士兵们研究来分了他的衣服。圣经没有记录当时耶稣的父亲约瑟的情况，我们认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世了。耶稣肉身的弟弟和妹妹们甚至都不相信耶稣，也不支持他，这让他们的母亲玛利亚经受了很多痛苦。所以耶稣最后把照顾玛利亚的责任托付给了约翰，他是耶稣深爱着的使徒。说完这句话以后，大地上会被巨大的黑暗所笼罩。根据马太福音27章45节的记录，虽然那会儿才刚刚到了下午，但是太阳光却通过某种方式被遮蔽了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黑暗不仅遮蔽了耶路撒冷城，还遮蔽了全世界。路加福音23章44节所说的遍地都黑暗了，这里的大地的地所用的希腊语词也常常被翻译为世界或全地。有意思的是，除了圣经以外的其他历史文献也提到过那一天在世界范围内所经历的黑暗。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突然降临的黑暗有3个目的。这个虽然在圣经当中没有明确提到，但我们其实不难发现。第一，这个黑暗是一个审判。拉比们很久以来就一直教导说，太阳光被遮蔽是神对世上某种极其严重的罪的审判。神在用这种显而易见的现象宣告人类刚刚犯下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行。第二，这个黑暗是悲哀的象征，它是悲哀的象征。黑暗也常常用来作为悲哀的象征。阿摩斯书的8章9到10节是这样写的：“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十字架矗立在黑漆漆的悲哀的气氛当中，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第三， 这个黑暗是逾越节的象征，它是逾越节的象征。遍地出现的黑暗必须在逾越节的背景下去理解。犹太人当时正在庆祝逾越节，来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逃离的日子。大家也许还记得当时神向埃及法老降下的那些灾祸，其中的第九灾就是笼罩大地的黑暗，埃及经历了整整三天的黑暗，这之后就是最后一灾。以色列人要杀逾越节的羔羊，把他的血喷在自家的门框上，然后灭命的天使降临，所有抹上羔羊的血的家庭，死亡就会越过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头生的儿子也就得以保全下来。最终的逾越节的羔羊即将被杀献祭，所以黑暗笼罩了大地，不是三天，而是三个小时。在这期间，神的羔羊成为我们的罪，他虽然没有罪，但却在经历父神对罪的愤怒和无限的刑罚。在黑暗当中，马太福音27:46记录了耶稣突然说出来的第四句话，他在十字架上的第四句话，记录在马太福音27:46。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克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正在经历一种他从来也没经历过的，丧失了与父神之间亲密关系的那种痛苦。罪使人隔绝，罪使人分离，罪是孤独的痛苦。有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耶稣从来没有经历过他不是父神所喜悦的人的时刻，与父神的相交以前从来没有被破坏过，但是现在却被破坏了。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节经文里的离弃这个词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0谈到底马的时候所用的词是一样的，说底马离弃了他。那父神为什么离弃或者是抛弃了他的儿子呢？因为在那一刻，当耶稣担负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偿付死亡的代价时，圣洁的神是不能与他维持原来那种相交的关系的。罪的全部负担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为什么呢？因为他被父神离弃了，我们才永远也不会被父神离弃。他经历了黑暗，这样我们才能活在光明里。他经历了隔绝，这样我们才永远不会被撇在一边。他经受了地狱之苦，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天堂带给我们的快乐，直到永永远远。神的羔羊在约翰福音19:28说了在十字架上的第五句话，记录在约翰福音19:28。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在被钉十字架期间，有人两次拿东西给耶稣喝，第一次是兵丁拿着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这个是记录在马太福音27:34。这种酒能起到一定的麻醉的作用，但是耶稣没有喝。第二次是在约翰福音19:29，耶稣说他口渴了，然后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 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这种液体是当时最廉价的一种饮料，和合本把它翻译为醋，在新译本、标准译本和现代译本当中呢，把它翻译为酸酒，而在当代译本当中呢，把它翻译为醋酒。那牛膝草的枝子一般有半米长左右，他们用牛膝草不是因为够不着耶稣的嘴，而是怕从耶稣身上流出来的血会滴在他们的脸上。耶稣在开始服事的时候，在旷野里曾经饥肠辘辘，而在结束服事的时候又是干渴难耐。耶稣早先在约翰福音7:37曾经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在约翰福音4:14他曾经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在经受这个漫长而痛苦的折磨时，耶稣很快就感到口渴了。他其实完全有能力让自己不渴，但是他没有那么做。耶稣作为人经历了口渴，你和我也会口渴，但终有一日我们所待的那个地方将不再有饥渴。启示录7:16告诉我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圣经当中所发出的最后一次邀请是在启示录22，邀请所有口渴的来免费喝生命的水。在启示录22:17当中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牧师兼学者魏华伦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吃晚饭，如同往常一样，餐厅服务员过来问，你们想喝点什么吗？魏华伦的朋友非常温和地对服务员说，20年前我喝过一种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渴过。然后他继续给他讲关于主耶稣的事情，是耶稣满足了他所有的饥渴。问题不是你对属灵状况感到饥渴吗？因为你肯定会。问题是你来到神的羔羊面前了吗？他邀请你从他的井里喝那个活水。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7，这句话记录在路加福音23:46。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我们再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6，就在这句话之前一点说的。我把这个顺序呢颠倒一下，那我们再来看6。根据约翰福音19:30，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6其实就是一个希腊语词。我们来看这节经文，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成了在希腊语中只有一个词，福音书里记录说这个词是喊出来的。基督徒作家品克这样写道，这不是一个无助的殉道者所发出的绝望呼喊，不是终于结束了这个痛苦的折磨而表达出来的一种解脱，也不是筋疲力竭地走完了人生旅途后长舒的一口气，这些都不是。这是救赎者的宣告，宣告神从天上来到地上所要做的已经完成，所要显明的神的品格已经昭示天下。在律法的面前，罪人得救所需要的所有要求都已经得到满足， 赎买我们的全部代价已经偿还。当然了，在耶稣喊出这个词的时候，他还没有死，但他离死亡也只有咫尺之遥。他期待这一切马上就要成就，才说出了这句话。成了的字面意思是已经完成了，而且将来永远要完成。在33岁这个年纪，绝大多数人会说我才刚刚开始，而耶稣却说我已经完成了。注意，耶稣说的是完成了，而不是我完了。就在他完成赎罪之功的时候，耶稣正在开启新的恩典时代。耶稣说的成了这个希腊语词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但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很常用的词。下面一些人呢就会常常用到这个词，比如仆人。在主人吩咐仆人完成一件事情，那么当他完成了以后呢，仆人就会回来对主人说成了，或者是我已经完成了您所吩咐我的事情。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放弃了他的权力，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他执行三位一体神所分配给他的任务，并且完成了。艺术家也会用到这个词，当希腊的画家或者是雕塑家完成了他的作品以后，他会退后一步看着作品说成了，或者是完成了，画完了。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完成了神的启示这幅图画。大家也许还记得那两个去以马忤斯的门徒，耶稣跟着他们，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把整本旧约圣经给他们串了一遍，解释了神的完整图画是什么。加略山成就了这幅图画，神在画布上绘出了救恩的画面，而现在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在那个时候，商人也会用到这个词，对他们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欠债已还清。如果你买了什么东西，商人接过你的钱给你一个收条，这个收条上会写着成了，或者你现在是商品的主人了，你已经为此付了款。你和我在神的面前都欠了账，神的律法要求我们偿还。保罗在罗马书6章23节告诉我们，所要付的代价或者说是工价乃是死亡。耶稣要付清这笔账，满足神对罪的代价的要求。成了，这幅巨作已经完成，救恩已经赎买好了，所以现在就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你了。有一位作家说，福音中最伟大的词不是做，而是做完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都告诉你，如果你想发现永恒的祝福，那你必须做点什么，取点什么成绩，加入什么组织或机构，奉献点什么，成为某种人才行。亚历山大·武藤是几十年前一位很有意思的传道人。有一天，有个认识他的人来找他，带着讥讽的口气对他说，武藤，告诉我，我该做点什么才能成为基督徒呢？武藤回答说，已经太晚了。那个人镇定了一下说，等一下，你这是什么意思？告诉我，我该做点什么才能成为基督徒呢？武藤说，其实不需要做什么，太晚了，已经都做完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十字架带给我们的信息，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成了。在旧约时代的帐幕里是没有椅子的，因为祭司的工作永远完成不了， 他不能坐下来。但是耶稣基督不久就要升天，他要坐下来，坐在父神的右边，表明这个工作终于完成了。得救的人与没有得救的人之间的区别，就是前者来到十字架面前承认他没有罪，而且完全无助，他们接受了永生的免费礼物，而后者却没有。那些还没有接受这个礼物的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天堂，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他们需要拯救。我记得有一次读到美联社刊登的一个新闻故事，说在佛罗里达州莱克郡的乡村地区，警察局报告说有一对老姐妹俩开车开了2天半，直到他们的车陷在泥泞的橘子园里抛了锚，他们才终于停了下来。这两个老姐妹住在一起，姐姐84岁，妹妹80岁。他们开车到离家30多公里的镇上去购物，但在回家的路上拐错了一个弯儿。他们想再回到原来的路上，结果却兜起了大圈子，整整开了60个小时的车，简直不可思议。就在这期间，他们没有停下来吃个饭，也没有向其他的人寻求帮助。警察后来设法追溯他们走过的路，发现他们开了300多公里的路，而他们的家只有30多公里远。最后有一个农民发现了他们，车已经完全卡在泥里动弹不得了，其中一个人已经死亡，另一个人躺在橘子树下生命垂危。当后来人们问他为什么之前不找人问路的时候，那位活下来的老姐妹说，我们不想那么做，我们一直很独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还需要帮助。你知道吗？圣经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就会迷路，会失丧，而且你正走在通向永恒死亡的路上。但是根据路加福音19章10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甚至像你和我这样的人。在短篇小说家欧·亨利临终的时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把灯打开，我不想摸着黑回家。弟兄姊妹们，你却从来不用这么害怕，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的光已经应许说，如果你相信他，他就把他的光照在你心里。请仔细倾听神的羔羊最后所说的话，他是最终的逾越节的羔羊，他被杀献祭，这样你和我才能活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回顾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这些话，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从此才知道什么是爱，因为我们本不配得我们的救主为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天父，因着我们救主的拯救，我们不再害怕死亡，因为死亡会将我们带到你的身边。我们也不再害怕将来所受的刑罚，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天父，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这是多么大的安慰，这是一个多么活泼的盼望。感谢天父，你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为我们舍命，以至于我们现在被称为你名下的儿女，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来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在你的面前同心合意地来祷告。感谢天父， 感谢你这宝贵的救恩的礼物，感谢你这生命的活水，让我们永远也不再渴。我们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